麦克风 OK， 现场准备哦，来，三二，
耳目一新，开麦秀。
你我没有距离，就在这里，中心点滴回去，还要有你，
大爱融一起，
彼此心连心，缺一都不行，让你耳目一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耳目一新开麦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经典杂志的副总编辑世慧，很久不见了。同时呢，今天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所以在最后一集里面，我们当然要拿出最好的作品，也就是我们筹备了两年，执行了两年之后，终于要集结成书的出神入化专题。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来我们的特别来宾，这个题目的这个策划以及执行者郑接华，我们待会就来详谈他到底是怎么发想这个题目，同时用那么长的时间一一的把它写成非常好看的故事。Hello， 接华，今天真的非常欢迎来到节目里面。
大家好，我是日记写好每一篇关于台湾信用文化跟地方文化的接华。大家午安，大家好。
其实我不用多做介绍、哦、大家是可以从接华他非常活泼流畅的谈吐，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才华洋溢的作者。他不但会写，而且很会说。可是我比较好奇的，也想要就是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的是说，出神入化。其实这个系列在经典，就是我们二十多年以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题目。因为像我们一般我们在采访写作的时候，多半就是采访人，可是接华这个题目不但要采访人，而且要采访很多有形跟无形的这个对象。你要不要跟我们谈谈你一开始怎么会想要企划这样的题目？
在讲这件事情之前，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一开始会想用台语来跟大家做自我介绍。其实我们经典杂志这个出神入化系列专题在今年第45届金鼎奖，由我们的由跟我配合的意大利摄影师阿佩多，也就是安佩德先生拿下了摄影奖。那据说他在颁奖典礼的现场，他在致得奖感言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大家好，然后现场到引起如雷的掌声，大家哇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是他在下了台了之后，他就发现一件事情，说整场的颁奖典礼就只有他一个外国人讲了一句打给后的台语。他就问我说，台湾人不是很习惯把台语当作母语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在这么重要的颁奖典礼上面讲出任何一句台语呢？这件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件很独特很独特的性质。那于是乎我就在想这件事，就是说其实就像刚才副总编辑讲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殊很特殊的专题。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杂志上面，尤其在这样台湾一个社会当中，大家似乎都知道我要拜拜，但是都不知道我要拜什么。
对，
面对台湾民间信仰这件事情，似乎它好像是一个特殊特殊特殊的存在。这件事情我就在拉到，因为我不晓得，我可以问一下副总编辑嘛，就是如果是回到你的国小国中高中，如果有个同学，假如我是你同学，我就跟你讲说，哎、欸，智慧，我等一下那个，我们下礼拜要请假，我要去参加进香团，那你的感触会是什么？
我的感触会是，首先呢，因为我虚长了接完好几岁，
对对对，
他愿意跟我成为同学，我感到非常荣幸。
对对对对对。
然后哦，我其实要老实讲，就是说我们家的那个信仰状况很独特，就是我们家基本上不拜拜，不拿香，然后也没有就是其他的宗教信仰。可是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渐渐有听到人家讲说要去绕境要干嘛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很陌生。
是，
对， 所以我想很多人也是跟我一样。
就我那时候的环境氛围跟，就我那时候我是七年级生，我是七年级生哈。那我的那时候讲出来说，我其实不太敢跟同学，我没有同温层，
对，
我没有人可以讲说我其实要去参加进香活动这件事。我当时甚至会觉得这是有点点落伍，有一点点不入流，有一点点觉得说。好像觉得很奇怪，我好像是一个很独特的、很独特的存在。
Uh-huh.
但是我不晓得那是可能是社会环境的氛围，可能是我在就学环境的氛围。可是你不知道，我从小在公庙长大，我的父亲是公庙的主任委员。然后我妈妈小时候就常跟我讲说：“哎，我们去兜风。”八九不离十就是去公庙。对，我就常常在公庙里面生活。可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失眠，其实就是为了参加进香团。
是太开心，
对，因为我就很开心，可以去参加进香团，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失眠，那是我一个好重要、好重要的回忆。可是每当我那个参加完进香完之后，回家完之后，你知道一场群情激愤的那种庙会活动结束之后，我其实是有一个很深的落寞感。那个落寞感是啊，我要回去填补我。没有就学的那两天时间
，OK，
我又要开始变得跟其他人一模一样了，
回到一个日常的世界。
对，然后我要变得跟其他同学一样了，就是回到那个就学生活，回到那一个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说我在这里面获得了多少，我看到的是人事物等等的，那其实就是我从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种子。那一直到了长大之后，因为人都有叛逆期嘛。那你在长大过程当中，你会有自己的价值观的建立。
对，
其实我那时候也开始反叛一些台湾民间信仰里面的这些东西。我不会说台湾民间信仰里面的种种事物都是好的。它里面也会有很多不好的部分。
对，
我在那段时间开始学会看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开始会反思，会开始顶嘴，会跟我父母顶嘴。比如说我有一年在拜天公啦。然后拜天公不是都在晚上11点子时吗？
对。
然后我妈就把我挖起来，因为她忘记买金纸了，她叫我要去买金纸。然后我那时候好生气，
买金纸。
我就很生气，我就说：“啊，神明不是很厉害，变异变旧语哦啊，那神明一定是爱钱。”我那时候就跟我妈讲，可是我妈其实她虽然会讲说：“哦，因那拿母亲磨嘴。”但是她不会跟你解释。到底为什么需要要烧金纸这件事情？
了解。
于是乎，这些东西都会慢慢成为我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疑惑点。
对。
那我觉得这个疑惑点是我从小到大所累积下来的。那我就开始在处理这件事情，就说：哎，也许我就透过一则一则的报道，接下来就是透过一则一则的报道来解释、来处理我这样的疑惑点。
对，我觉得街坊讲得非常好哎，因为即使是说我的这个就是前半生我对这东西是陌生的，可是后来你慢慢长大之后，发现其实是它是台湾很重要的文化的一部分。那就像街坊说的，很多人其实他都是习而不察，就是我每天去拜拜，可是为什么这些仪式它存在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很少人有去追究的。那街坊他就是因为他年轻时的种种的困惑，都后来成为就是我们一篇篇的这个文章的内容，
还包含我去正视了所谓自己自卑的那个心态，就是这个文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我应该要去正视的这件事情。包含我在做基同采访的时候，我在做基同采访的时候，基本上基同要成为一位正式的基同，基本上有几个经过几个手段，有几个手续，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手续叫问父母，你父母必须同意你做基同，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当基同可能会毁坏掉身体，所以你必须要问过你的父母。我当时知道这个仪式的时候，我问了所有基同一个问题，说：你会赞成你的儿子女儿当基同吗？你知道绝大部分的基同就回答我说：不会。当中除了有一些关于信仰的成分在，就是信仰迷信的成分的思索，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对自己某一种这样的梦，碰到这样的东西，其实他有那种某种自卑，甚至有一个基同就跟我们讲说：我最怕被当成神棍，我不希望我的儿女受到这样的歧视或这样
社会的眼光。
对对对，那我觉得那 要面对自己的自卑，
嗯，
就是要正视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根到底在哪里，
嗯嗯，
要怎么去找寻面对的那个过程。
对，我觉得这是个很健康的做法，而且也其实你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同时，你也在做一个文化生根的这个部分。而且我很欣赏，就是说介煌他在写这一系列题目的时候，其实他是不带着批判的色彩的，
对，
他就是如实的去呈现这个流传已久的这个信仰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觉得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其实是告诉大家说这个我们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是，
可是你要不要就是我们开始进入下一阶段，你深入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
是，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在节目前我们就讲说彼此最喜欢哪一篇，
对对，
那我跟介煌讲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篇，
哇，跟我一模一样，
对，真的没有先串通好的，
对，
好，这边的名字叫做机身
神
是
眼
前
人，
介煌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喜欢这篇。
我先讲
、我喜欢这篇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是街皇他这个系列里面，其实他系列里面很多篇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很精彩，可是这一篇哦，就是我觉得对如果喜欢就是文学作品的人来讲，他的文学性很高，就是尤其是他前面的那个形容，那个文章一开始，容我代为念一下 OK， 退驾硬生生地抽离力量，全身瘫软，就像原本笼罩在身上的强大低气压对流旺盛，有乌云，有豪雨，有霹雳如电，有狂暴如风，他如此形容。一下子烟消云散，天气清朗，还要有一段时间恢复，身上血痕还未干，犹有汗水，笔身背妥毛巾与上衣，叫了几声他的名字，旁人扶驾，老一辈叫道，从裤头将他提起来，背后左右肩胛骨各拍一下，剑指点向龙头，顺势画下。他悠悠转醒，像是从远方归来。我觉得这段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把那个姬童被附身，然后到他醒过来，就短短的一段话就把他写得非常非常的出神入化。你怎么办到的？
一来是其实这篇为什么我会认为是写的我自己认为最好的一篇，是其实我在每一篇报道我基本上都可以说是我都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跟他碰撞，
嗯嗯，
我都用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里面都会暗藏着一些我对于生命的疑惑，或者是我当下碰到的困境，
嗯嗯
嗯，那机身这篇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先讲一个故事，我先讲两个故事，
嗯，
就是第一个故事是其实是18年前我父亲病了，那时候他是血管瘤，那我永远记得，没有，我永远记得，就是那是我高中一年级第二次断考考历史科的那一天早上凌晨4点多，我听到厕所一声棒，然后我冲去厕所，然后发现我爸倒在地上，然后就紧急被送到医院，然后去开刀，然后就住进了加护病房。其实当时那时候大家都认为已经没有救了，
嗯，
可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家就会去求神问卜，就是那时候就会去找我们熟悉的公庙，然后想要请机身来帮我们办事。我永远记得那时候那位机身怎么样推诿卸责都说他不办，一下说神明不在，一下说什么什么原因，他就是不办。我妈妈是一个在传统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她讲话嗓门很大，然后台湾欧巴桑很强，很可怕。台湾欧巴桑，我真的不要太惹台湾欧巴桑，我觉得台湾欧巴桑任性很可怕。他是一个大家不敢跟他吵架，不敢跟他怎么样。可是他那个瞬间，那个在看到机身不办的那个瞬间，一个人默默走到天公路旁边，他不是嚎啕大哭，他是一个人这样默默的掉眼泪。在丈夫生病之后，他成了一个好像小媳妇，然后无处可说的那些委屈，好像活生生被他的信仰给背叛。当时我就跟我自己讲一件事情，我说我体认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你在信仰场域里面具有什么样的身份，你就有什么样的责任。第二个是我疑惑的点是，究竟机身这件事情是神意还是人意？这是埋下了有一个我的根。第二个故事我要讲的是，我的干妈她的儿子 就从小就被认为是吉神的人选，就他就是天选之人，就是那个神明就会附身在他身上，然后从小就这样被认为，然后一路到长大之后，然后到当完兵之后，正式要成为一位吉神的，他就是依照一个很严格的手续，就是被附身，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一年的训练，其实吉神需要训练的，他必须要经由老吉神跟法师带着训练这样子。好，等到他训练到已经差不多合格要成为一位吉神了，好，他开始出现一个症状是，大家会因为他是吉神的身份叫什么，去对他好。
嗯，
比如说他一抽烟，就会有旁边人点烟。
嗯，
然后开始大家就会听到他，大家就会注意听他讲什么，因为他其实具有一个吉神的身份。
嗯，
可是那个慢慢的，就是他被大家台语叫做婆婆他他，就是被他捧得很高，有没有？对。可是到底人们看到的是他这个人的身份，还是看到他背后的神？
嗯，
就是你知道他这个人吉神，他到底具备的是神的身份？还是他大家敬重的是他这一个人，
对，
他最后其实有点走歪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对他太好了，
嗯，
什么都听他的话，
他有点忘我了，
对，他已经失去了他那个某一个本质，
嗯，
那个本质了，那就让我去思索，那其实这个身份究竟在一个社会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于是乎，这两个的故事就融合在我这个里面当中去进行解决，
嗯嗯嗯，
我就在探访很多故事当中，我就会去理解说，到底吉神是神意还是人意？
对，
他有没有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对，
他在社会当中又具有什么样的身份？
对，
那人看重的是神还是人？
我觉得接皇很棒，欸，因为一般人哦，如果我们谈到就是党弟或者是机身，就是大家都会比较好奇的说，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
哦，然后还有怎么训练？
对，
然后怎么样的就是他怎么样执行就是神父给他的业务这样子。可是接皇却从这些我们比较就是比较一般人比较好奇的这个领域之外，另外去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
对，
仁义还是神义。
对，
所以其实除了这一篇之外，另外因为接皇他的这个整个系列的采样非常非常的完整，哦，像包括就是说我现在手上这一本呢，是因为爱情，他谈的是月老的信仰，
对，
然后还有呢他的第一篇，
对，
他的第一篇我们来看一下封面，那时候是这个新冠肺炎才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接皇呢他就临危受命，用10天的时间呢写下了温与神，
对，
这个就是在台湾早期像很多的王爷信仰
都是
瘟神开始，那也包括就是对很多就是年轻夫妇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
你说你很喜欢这个标题吗？
对，求子众生，
他谈的是这个生育信仰，那也包括呢长大一点要开始读书考试了，那个文昌信仰，
对，
这本，然后他把文昌信仰呢跟那个财神写在一起，所以呢人生在世除了求功名还要求利禄，可是这一切呢神明怎么看待，我们跟他是怎么互动的，所以还包括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是妈祖信仰，那其实这是台湾最多作家写的，
是
可是因为接皇他有这么多的这个，他写了这么多之后，所以他可以从里面去区隔出就妈祖信仰跟其他信仰的不同，所以几乎每一篇我觉得都有很鲜明的轮廓，所以除了刚刚讲的机身之外，你要不要再另外我相信你还有其他作品也是你自己很喜欢的，印象很深刻的，
其实因为做这系列的系列报道当中，其实很长的部分我们在做普查式报道，所以普查式就是说我可能要采访很多很多人，可能一次可能采访10几20个人，
对，
那最后才写成一篇报道，基本上一个人能采用的内容大概不到10分之1，
所以其实你割舍的比你手上的资料
真的多很多，但当中我除了会发现说除了人的故事神的故事，还有包含社会的脉动，比如说因为爱情我们讲到月老信仰，对不对，那我后来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其实跟社会脉动息息相关，你知道吗？那个你知道月老信仰兴盛在什么时节吗？
兴盛在我觉得应该每一个世代都很受到重视吧，都会有就是刚开始就无家有女初长成，然后开始希望有一些情感事件发生的，
在台湾的过程当中，在台湾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我先讲，我没有看过那个节目，我是听我父母讲的。请问有没有看过《来电五十》？
我假装说没有。
有没有看过《我爱红娘》？
我也假装说没有。
还记得那是什么年代吗？
哦，那个大概一二十年前有了吧？
谁说没有经过那个？马上破梗，
马上被套出来了。对啊，
你还记得大概是民国七零八零年代左右，
对
不
对,
對, 對,
對？
八零年代，大概八零年代。
对，
我爱红娘，然后什么来电五十？
沈春华主持的。
哦，我只知道那个曹曦平主持的那个来电五十，
透露更多了。
来电五十，有海边，有然后还有那个陶晶莹主持的《恋爱讲义》等等的。那段时间为什么这些节目会出现？其实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开始晚婚了。
哦，
台湾开始出现网红化现象，我不得不说，月老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形成的。它其实是跟着社会的脉动，开始网红化，大家开始开始着急着要结婚，要找到爱情，
从隐性变成显性。
对，然后再就是为什么现在目前月老信仰还是那么兴盛？因为现在感情流通率高。
对，
信仰不只是只有讲神的故事、人的故事，它其实反映了社会的面貌。它其实是跟社会的面貌其实是息息相关，就是现在的因为感情流动率高，包含就算你现在结婚，也很容易高离婚率。
对，
所以现在的月老信仰，它不只是只有说帮你找到爱情，
它还有重婚的市场。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对，重婚的市场也有重婚的市场，然后也有什么斩小三，也有什么有，它就是在加强你那个爱情的保值。
OK，
他这个信仰的加成度其实是，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跟社会脉动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一个，
他服务的面向更多元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这里面包含我们在谈讲财神的好了，财神其实也是土地公，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神明，他最早是土地之神，然后后来因为台湾农业化嘛，那农业社会，所以他是农业之神，土地行政神，那因为他后来又开始台湾进入工商业社会了，那开始有商业互市，所以他开始变成商业之神，到现在他变成是一个财神，专业化的财神形象，他其实是社会的脉动啊。
其实这个跟妈祖信仰，因为所有里面我觉得我比较熟悉的是妈祖信仰。妈祖最早是一个就是渡海来台的时候，
是
就是一个海神，海上的女神。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去拜妈祖的时候，其实包山包海的，
对，
健康财运，
是，
然后子女，然后什么什么都要请妈祖帮忙。
对 对，
所以其实月老信仰也有一个类似的发展。
对，它其实就是跟着社会的脉动，所以除了我们在探讨所谓神的故事、人的故事之外，其实很多的部分我在看的其实是台湾社会发展的进程，它是整体面貌，那是信仰怎么去应对，或者信仰怎么去应对。
你写的是这个信仰，可是反映的是社会的发展脉络。
对，那我自己在采访那个妈祖信仰的时候，我自己有两个画面，其实到最后我没有写进报道里面，我觉得有点可惜。第一个画面，这两个画面都是关于流眼泪的。那我第一个画面其实是在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时候，其实我跟我们公司的同事去静亭、旗亭，然后那个 Kiwi 还有那个阿贝多一起去采访，这样子，我们就说，我们去参加白沙屯妈祖进香，然后一群人就跑去那边吃吃喝喝，根本没有在认真采访，
就是同乐，对呀、
啊。可是在我们那天就是北港回銮的第一天，台十七线彰化路段，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一定要看完整个队伍。所以我们就冲到很前面，很前面，很前面去等妈祖。那我们在那边等的过程当中，忽然齐婷就走到我身边说：“哎、你旁边有个阿姨在哭。”
哦，好。
那我当下其实有点犹疑，就是说，你看到一个阿姨在哭，那你其实是一个，她其实是一个好的题材。但你要不要去采访？如果
是
你，
这
是
我们采访者常常遇到的挣扎，
就是采访跟掠夺跟隐私这件事情，
他的感受是真实的，
对。
然后我们的动机其实是比较功利的，某种程度来讲。
然后而且是，譬如说我们一次性，我常常觉得一次性的采访完之后，它其实会存在的就是。他存在有某一种不负责任，就是我采访完你了，我觉得工作就结束了。
对，
其实他的感受还是持续着。
对，
这样的，所以我当下其实很犹豫，是齐婷告诉我，然后我就一直在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过去采访他。后来我决定不采访他，我就决定说，我也不叫阿贝多拍照，因为我觉得拍人家在掉眼泪这件事情，其实也有点点，我觉得有点点侵犯到隐私这样子。 那可是我们当下就几个人就围在他旁边，陪着他一起等妈祖来。我在那个当下忽然感受到说，旁人没有办法给予的安慰，会不会妈祖帮我们给予？会不会在那个当下，妈祖停下脚来给他安慰？
其实这或许也是他之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可是他可能是千里迢迢的，或者已经走了。跟随了很久，然后就会等待这个安慰，
对，然后就一直掉眼泪，就等到妈祖叫快接近我们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他把口罩拿掉，跪在更靠近那个妈祖的路旁，然后我们全部人就在期待说，妈祖会不会为他停轿，会不会为他停轿，没有，妈祖平平顺顺的走过去，然后因为那个阿姨有点胖，那我就跟齐婷一人扶一边起来，讲说啊，阿姨没关系没关系，不过最好。故事的最后其实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有还是有个还好的结 ending 是，忽然有个人就走了过来，给了他一张妈祖的福利。
哦，好。
然后我觉得这故事其实我讲起来没有什么，可是你会忽然觉得说，很多我们人没有办法给予的安慰，其实我们他们都在寻求某一个心理上面的寄托，想要可以倾诉，
对，
可以给予。这是我第一个看到的。
可是我从你这个故事里面感到的是说，就是其实妈祖透过你们给了这个。这个阿姨一个安慰耶，你看我刚刚听的其实很感动，就是说首先是我们的同事，就他是很敏锐的去感觉到说，当我们很欢乐了在绕境的时候，其实有些人对有些人他其实是带着心情非常沉重的来到现场，那在妈祖就是因为各种理由他的撵轿走过去之后，然后你跟另外一个同事把他搀起来，所以我觉得或许你们当下的这个举动就是妈祖他传达的信息，对啊，
就是其实就像洪银发老师跟我讲说，你在这整趟路程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在做妈祖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是妈祖，每一位都是妈祖，你都在从事妈祖的事，这是一个社会集体良善的最大值，那其实就是我们也透过我们的方式来关心他，就是只是那个简短的把他搀扶起来而已，
对，
可是这都让他可以获得温暖，这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就很足够了，
真的。
第二个我想要分享的流泪故事是，这在我的报道里面有写到，他是我的一位受访者，其实他在跟随妈祖这样子绕境的过程，进香的过程已经第八年了，那从一开始只是接驾而已，就是只是在一个定点等妈祖而已，到最后今年已经走完全程，那我记得我那天是一路追着他跑，因为他跑得很前面，那我一直追着他跑，可是我们都追不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脚程真的是有点点很吃力这样子，然后去追他追他，然后最后他跟我约在那个深港福安宫，其实他已经很累了，他好几天没有睡好了，因为整趟过程当中他都维持在某种亢奋的状态，因为一直要不断的走，他就维持在某个亢奋状态，我就开始跟他进行采访，他就讲说他今年在出发之前他有去跟妈祖挂杯，然后那个妈祖宝贝说，我愿意将我走这些的功德，或者我做了善事的功德，都回向给我的家人。就宝贝啊，妈祖不同意。然后我们大家说，为什么妈祖不同意？可是我当下就有一个想法说，妈祖在疼惜你，他要你把这些东西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都只想着别人。他就在我面前开始崩溃大哭。哭到然后眼泪鼻涕一直来，然后这样子哇，不断的哭，不断的哭。可是你就可以知道说，每个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都在获得到属于自己的某种心灵安慰。也许他其实不一定是实质上面的，真的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可是他始终都成为他某种心理支撑。就像他听到那句“妈祖在疼惜你”。他只是要你自己为自己多想一点。
不过我觉得接皇的善解真的是给他了很大的安慰。好，你看我们现在节目才刚进行，本来是希望说就是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一段一段那个讲，可是第一段我们就没有办法一直的就是一直讲下去，可是我想还是让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下个阶段呢我们有更精彩的内容。
事都有它的意义，只是有时需要时间来解答。一株花可以美丽一片土，一片土可以长很多希望。别总是觉得自己渺小，愿意将心比心也是种伟大。其实每个人都是太阳，能把别人胸口的积雪融化。就算偶尔无语挡住脸庞，只要你想，就能用微笑带来晴朗。其实每个人都是太阳，能把别人眼里的昏暗照亮。就算偶尔黑夜锁住门窗，只要你想，就能为世界
大家好，我们又回到现场了。然后刚刚在聊的时候呢，就是接皇他谈了很多，就是除了妈祖之外还有很多，就是真的是让人家印象很深刻或是很感动的故事。那可是因为时间有限哦，所以这个阶段我想要问接皇，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说，就是这个精彩的企划让我们的摄影，就是意大利摄影师 Alberto Bazzola， 好，我们叫他安培德，有些时候叫他老安，然后呢让他得到的就是这个金鼎奖的最佳摄影，让他表现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我很好奇，因为他是一个意大利人，那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小孩，那所以当你带着他去了用两年的时间，然后造访将近，您刚刚讲说是118座的庙宇，
对，
那更不要讲说有就是可能两倍或三倍的，就是庙宇的这个主持人，庙宇的主持人要怎么讲？庙公
或者是住持，
或者是住持，
还有包含研究者，
还有研究者，
对对 对，
所以那个数量是以两三倍计算的。那这个。外国同事虽然他在台湾的时间其实已经很有一段时间了，可是毕竟那个文化是差异性很大，所以我相信在你们采访过程里面应该有很多有趣然后和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我必须要先讲，我进经典杂志的第一天第一天是星期一然后照我们经典杂志的惯例是会开一个例会，
对，
那我永远记得那场第一场例会就是阿贝多主持因为他阿贝多要介绍外国稿件
OK
全英文然后我当时的表情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表情
然后我就在笔记本上写This is a pen This is a apple 我的英文真的不好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所以首先语言上面应该就很有趣，
我说我到底来了什么样的世界所以我一开始而且那时候静静就跟我讲说你要跟阿贝多搭配哦，那你要不要取一个英文名字然后我心里就想说
对啊，你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就后来我就不想取英文名字我说为什么
Yellow
对 我就跟静静讲说我可不可以叫 Small Yellow
Small Yellow 小黄
对，我说我可不可以叫 Small Yellow， 因为我其实我对他其实一开始是有点点排斥的
真的
因为你要跟一个外国人光语言上面你就会有很大的
会有压力，
而且因为他都是他开车载我到处去采访的那我记得第一趟是去台南我想说四个小时全部音听测验我要疯了我一直跟静静 murmur 这件事音听测验我从高中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现在竟然要一直音听测验 可是我要讲的是、嗯，大家其实说中文说得很好了、嗯，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带他出去采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第一个我必须要老实的承认相当有面子的我这就反映了就我一开始开头所讲的自己的文化竟然要有一个外国人来给你肯定跟鼓励、嗯、由外国人来肯定自己的文化这件事情其实相当的激励
亚洲国家好像都这样这个其实跟我们就是等于是一战二战的历史有点关系
对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制度上
然后再来就是我要讲一件事就是前阵子一直在吵的一件事情叫做东港英王平安祭典这件事情、
嗯嗯、
他后来有吵一件事情叫做摄影大神不是某个摄影协会、
嗯嗯、
他们其实对于祭典这件事情、
嗯、
其实有诸多的就产生诸多的争议、
嗯、
为了摄影这件事情、
嗯、
那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其实很想发文夸奖一下阿贝多，我真的必须要夸奖他是、
嗯嗯。
其实你们仔细去看他在经典上面的展现、
嗯嗯，
有时候他的拍照的角度也许不是最好的、
嗯嗯嗯。
可是为什么不是最好的？他永远带着某一种距离感、
嗯。
那为什么有距离感跟不是最好的原因之间，是因为他懂得尊重这里的文化。
嗯嗯、
那个尊重这里的文化是他随时都在再三的 check 说，我在这里拍会不会影响到你们、
嗯嗯對？对，
我可不可以用这样的姿势拍？
对
他其实对于仪式跟活动始终保持着某一个距离可是那个距离叫什么叫尊重、嗯、
对其实这个有点像一开始我们谈到就是说当一个跟着你们一样进香绕境的妇女
对
他流着眼泪的时候你该不该去采访他
对
那其实街坊也一样你当时的选择是说、
嗯、
我宁可不要有这一个受访者
是
然后我宁愿就是说把他当成一个正需要安慰的人、嗯、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在我们人文职业体采访的同仁不管是摄影或文字都会有别于其他人的一些特别的考量
对那我就觉得阿贝多在这一方面就是包含我在那个嘉义埔子配天宫他只是要坐在庙宇那边拍照、
嗯、
他都会问详细的问对方说、
嗯、
我可不可以坐在这里拍、
嗯、
因为他怕冒犯怕不尊敬、
嗯、
这些东西都造成了我在看他的摄影的作品当中、
嗯嗯嗯、
其实有满满对于台湾民间信仰文化的尊重
对可是另外一方面、
嗯、
开玩笑的就是说他会不会也是因为他拍的是神明他在庙里所以他不敢造次
就很常说
他不知道走出大庙之外庙门之外
会
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是
不过确实 我觉得刚刚那个是开玩笑我觉得确实是我们的同仁真的就是在执行工作的时候其实工作很重要
是
可是工作的过程我们也很在乎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尊重感其实是我在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
嗯、
这也是我一直很敬佩他的原因、
嗯、
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他虽然是一个外国人他在台湾住了20几年、嗯、
对对
所以他其实比一些台湾人都还要了解台湾人
对
只是他比较不熟悉台湾民间信仰这一块而已
对对
那在过程当中他就会不断的跟你讨论、
嗯、
不断的跟你争辩、
嗯、
比如说我记得我有一次我第一次回答他一个问题我回答两天、嗯
回答两天
对因为我是想不到一个好的方式
好好奇哦到底是什么问题
他问我说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位王爷
哦好
然后我就回答两天我花了两天时间我才这样解释清楚就是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位王爷
这个我很好奇为什么、
嗯、我用后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就是、
嗯、
王爷就像是 editor 就是一位编辑
对
那可以有很多位编辑
对
因为我当我死后、
嗯嗯、
我如果有功德、嗯、我可以成神了、嗯、我可能就封到了一个王爷的位置
对
你懂吗他等于是一个职位、
嗯、
一个神位、
嗯、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位王爷、嗯、这么多位姓氏的王爷、
嗯、
对、
嗯、
等等这样、嗯、我用这样一个方式来 做解释
了解
对对对那、嗯、那包含就是我跟他、在这个很重要的这本、嗯、那个我们在采访幽冥信仰幽冥信仰谈到的最重要就是地狱的概念
地狱信仰、嗯、
其实地狱概念存在的就是、欸、我很建议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台南麻豆代天府里面有个18层地狱、
哦、
他把18层地狱做一个事项、
嗯、
然后里面非常有趣、
嗯嗯、
然后我跟阿贝多走进去看的时候他其实里面就有一些地狱的规则比如说你不能犯什么什么罪、
嗯、
你不能犯什么什么罪、
嗯嗯、
比如说他里面有一些符合社会化的、
嗯、
当时社会化的罪犯比如说你不可以签六合彩、
哦、
你不可以签大家乐 你不可以不会住老鼠，对对对，等等的，
对，或者两蛇的话就会拔蛇，
对，然后然后怎么他就会把那种很现实化、很社会化的那些规则都把它写在很清楚，就是要警示个人，每个人说你不能在这个社会当中犯这些错，他其实就是用一个地狱的概念去加强化那个所谓道德观念。
了解。
那在过程当中，其实里面也有包含很多对于女性的贬义，比如说那这个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不了解。
对。
阿贝朵就会很反对，他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他在过程当中，他甚至在最后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就会再出来的时候跟我讲说，为什么神殿阎王可以去 judge 别人？他凭什么去 judge 别人？可是我最后就跟他讲说，有时候不是神明 judge 别人，是这个社会去 judge 一个人。所以我在过程当中，其实我跟他在不断的进行所谓的思想的交流。他有提供一些外国人的或是特殊的他自己本身个人的生命经验。比如说他就跟我讲说，他刚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全民健康保险还没有施行，他在台湾的就医过程其实是很艰辛很艰辛的过程。
对，
我是因为这样才会开始想到我们那个医神的这篇报道的开头。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是在不断的讨论，不断的理解，不断的理解。那比如说我们谈到了八家将，其实八家将是我没有很想要做的专题。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人写了。
对，跟妈祖一样。
对，它其实是一个太多人去论述，太多人去拍摄的一个主题。可是这个题目就是阿贝朵带着我，硬是带着我，硬是要求说他要做这个题目。很多的时候，你要说我一个台湾人去带一个外国人去认识台湾民间信仰，但很多时候其实是他带着我去认识台湾民间信仰，
因为他有所好奇，
对，他想要了解更多，想要知道更多，想要贴近八家将到底是大家所认知或不是认知的那样，是他带着我引领着我去做这些事情。那我很庆幸有他这个同事，然后有他这个主管来帮我，让我重新去认识或者重新去思索说原本我已经很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我其实也是习以为常，我原本很习以为常的东西重新去认识跟了解这样的一个文化。
对，而且就像你一开始讲的，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庙宇的庙方人士看到，哎，怎么是一个外国人来拍我们的民间信仰，他们也会很好奇，
是他们其实会抱持着是说你怎么会想要来拍，你怎么会想要来了解，然后如果这时候阿贝朵又在炫技，所谓炫技就是讲一两句台语，他们就会很嗨，他们就会很嗨，就是你会讲台语，
对对，作为一个采访者，摄影的采访者，这个是他的这个必备的
强项，有没有？但 这一两年他进步最多也是台语，
对，
台语也变得很厉害很厉害。
了解。那除了说这个地狱信仰幽冥信仰之外，你们两个的合作还有哪一个题目是有比较精彩的故事发生的？
我基本上每一篇阿贝朵都有他自己很深刻很深刻的观察跟体悟，我觉得每一篇基本上都可以拿来讲。比如在八家将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直接去接触一个西来安吉星堂的八家将团，我们从他的生活开始观察起，
对，
我们观察了他几个晚上，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在生活，
对，
怎么去练习，
对，
他们的练习时刻是怎么样，
对，
然后他们是怎么在说话的，怎么跟他交朋友，其实庙宇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叫做交配文化，那交配文化就是交朋友，
交配，
对，就是交配，我跟你讲，交朋友的，我们交朋友，
对，
伴侣，你台语很不错呢，哎
呦，大家好，这阿贝都有口头禅，
对，他每次都这样，对，他其实就是观察我们怎么去跟一群人认识当朋友，然后怎么去深入了解彼此的过程，
对，
那其实这个是我们花费好长好多，我记得我花费好几个礼拜的时间去跟着这群八家将团，
对，
一起生跟一起活在信仰里面，看家将生成，也看他们怎么活在信仰里面，
对。其实 这一集的那个图文啊，就是不管是接皇的文字或者是阿贝朵的这个摄影作品，我觉得也都非常的精彩，所以后来其实我们的那个封面啊，每一次都是从很多的精彩照片里面，就是不能说万中选一，可是至少是百中选一，
是
每一期，
是，
对。那阿贝朵这一次他的这个 半将就被选为封面，
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封面，因为我努力好几期终于在这期那 Alberto 也是最满意最满意这一期的作品当中，
对，这期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你从中也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个相当对这个相当有认真，认真到比一个台湾人还要更想去了解这些文化的人，
所以才会这么投入。
我曾经问过他说为什么你会对这个这么有兴趣，他说首先是很 colorful，
对，
这里的色彩很吸引我，
对，
就是文化的色彩很吸引我，到最后他回归到他觉得里面的人很吸引我，
对，
里面的那些人其实 是真正吸引我，就是我看着那些人去怎么去做这些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迷人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厉害的人。
所以其实就是你看你过程中有这么多的讨论，然后甚至有时候是一些就是你得花两天的时间去解决他的一些疑惑，或者是他当下就是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对于台湾的民间习俗的一些反应，这些都很精彩。然后我相信在当下的时候其实你应该都很头疼，就觉得说哇天哪，采访已经够辛苦了，为什么还要回答这些问题。
阿贝朵有一张是在那个八家将拍八家将的时候，他有穿那个七爷八爷七爷的衣服，然后那张衣服我就放在脸书上，我说那个他每次在跟我要求加场采访或加场摄影的时候就是那种索命的感觉
索命的感觉
就他每次都跟我讲小王不够你再去找，然后每次都要赶快再找手机里面的名单，想说还有谁可以找来拍照，还有哪一间庙可以，哪一间庙可以，然后我就想说哦，
就是他要你找来然后让他拍这样子，
他就是等于是他一直在拉着我进步，拉着我更好，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他，就是如果这个专题没有他其实也不太可能会成为现在像目前这样，
对，真的是不容易，那经过这两年他终于要集结成书了，
我觉得叫出神入化真的是一件 好棒的事。
对啊，
他就是
在我觉得名字取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的话是说
话的 话,、
话,
的
话，
那其实他也是一种对于记忆的打磨，就是阿贝朵的摄影技巧打磨以及我的文学技巧打磨，我的写作技巧打磨，我不得不讲我们经典的 主管对于写作有过要求的
本来想跳开这个话题的结果作者自己讲了。
其实我常在想一件事，就是面对台湾民间信仰这件事情我所采访的内容不会是只有我知道，那为什么要我写下我一直在就是有一个终极思考，就是为什么需要我写下那我一定有一个原因是我必须要写下的那研究者这么多甚至现在就都出现所谓的庙会青年就庙青有一个庙青的概念已经出来了那为什么会到需要我呢，那我必须说早些年我是经过中文系的那种文艺训练 出来的，那我曾经听过像白先勇老师他在写游园惊梦的时候他写五个版本最后才决定意识流这个版本为最后的定版我早期在写稿的时候我其实是都是一稿完成，可是我真的是进入经典之后你们知道吗我一个成员要大概写两到三个版本最后再决定哪一个版本才能录用你知道吗，
其实经典稿子真的不好写因为就是说同样是报道可是经典它的特色就在于就是说我们不是只看眼前的东西我们会需要我们的 writer 他去找出他的历史纵深，
没错，
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在其实跟他的过去都有关系，那今天的书写他可能是未来的另外一块累积的砖块，所以确实就是接往他们在写作的时候真的都很辛苦，那我自己承认我也曾经是凶手之一就是就是提供很多的意见可是结果真的就是好
的，可是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训练也让我在 这段为期两年来的这样的所谓的出神入化的打磨之下
你也出神入化了
我不敢说我出神入化了哎呦这样讲以后如果你推我稿怎么办
对你就跟我讲说你不是说我出神入化了吗
对啊
怎么还要改呢
而且因为现在出结成书了那我们家的老板呢他觉得出书到做杂志的呈现到出书这段的呈现他其实希望更涵盖更多更丰富更加的连贯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编辑进行撰写的 过程这样子。
因为确实就是说从杂志到书它其实不一样的形态、嗯，杂志的话它要求每一篇它的各自的完整性首尾贯通，可是书同样有书的逻辑，所以接皇就是还要再辛苦一段时间。那至于我相信大家听到就是今天接皇这样精彩的介绍、嗯、都会很希望说赶快就是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赶快去买一本来看。
尤其你们没有看到单篇的、啊、无论是阿贝多的摄影作品其实真的都
很精彩、
哦、非常、
就是、
哇，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你看这是他在那个万华，对，在万华时候拍到了一张照片、嗯、你看他其实在说明就是哎、欸，无论在何地何处何地都会有一尊土地公在那边驻守着，
对，
然后时光怎么走，
其实这个就是接皇说的、哎、就是当我们在谈信仰、嗯、在谈神明的时候他跟我们的人的在世的这个行为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才会就是有人在这个电线杆上面写说你在丢神在看、嗯、就有些人可能在这个电线杆旁边丢垃圾这样子。那你还要给我们看什么、嗯、
看像这张是、嗯、福德坑西韩寺、
哦、怎么有这么多位，
就是那时候其实就是在
我们看一下
赌博经济时期的时候，赌博经济
大家乐，
对，天大家乐的时候，然后其实那时候的那个时候福德坑还是个垃圾堆，
嗯，
其实这些神像最早都是被丢弃的，
因为
丢在就是因为没中啊，然后就被丢弃。它其实里面你甚至可以仔细看到有些神尊是经过人为的破坏，
嗯，
比如说
泄愤
胡子会有高低不堪，高低的问题，然后有些脸是被毁坏的过程，它其实就是那段时代的历史记录。它其实是信仰，其实也是一个历史记录。那阿贝多就去很仔细的去捕捉这些画面
细节，
对，它其实
细节的掌握，
对，它其实这边真的有很多很好的作品，请你们一定要看。对，
所以其实我在想，就是说，其实作为台湾人，就是民间信仰真的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管你自己的信仰是什么，可是作为台湾文化，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我们自己这块土地的话，其实从信仰着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在一个，我有一次跟阿贝多在采访过程中，我有一个提问。我的前公司其实是蒙甲龙三四，我在蒙甲龙三四当过编辑、嗯。那我在那时候在任职的时候，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感触。可是有一次我回去采访的过程当中，蒙甲龙三四后殿其实是各式各样的神明，有妈祖，有关公，有文昌帝君，有那个地藏王菩萨，各式各样的神都
应有尽
有，应有尽有，各式各样的菩萨应有尽有。那大家都开始在那边后殿那边轮流拜。
对。
可是我那天就放着阿贝斗去拍照，那时候去拍月老信仰，然后就放阿贝斗去拍一些月老信仰的画面。那我顿时站在神龛的那边，然后我看向那些人，他们就是一个一个人生的阶段啊。有人为了求情爱的过程站在月老前面，有人为了生育的时候站在三奶夫人前面，站在生育神前面，有人为了幽冥信仰，然后为了过世的亲人让他更好一点站在那边，有人为了商业站在关公那边，就是每一个人所碰到的困境跟人生阶段，
而且他某种程度其实跟社会的实际的政府组织有点像是一水之隔那个倒影。
对，
因为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有我们的内政部，
对，
会有各个科系，
对，
然后会有这个就是社服的，
对，
然后会有经济的，
对，
然后会有这个教育的，
对，
所以他跟这个神明的这个组织，
对对，
其实是一体两面。
对， 对，它其实是某一种倒影观，然后跟你的真正是你人一辈子的人生循环，生老病死，除了谈人生循环呢，价值，你的人生追求到底在追求什么？你追求情爱的过程，你追求生儿育女，
对，
你追求
功
名利禄，对、
嗯，
就像我在写功名利禄，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难写的原因是，我觉得他太功利主义的。我一开始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好功利主义的探讨。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在求财、真的在求功名那些人，勇于追求这件事情没有错。
对，因为生而为人，他就是一个这个必经的。
你在追求你的人生价值啊，你在追求你的人生价值，这件事并没有错。勇于追求这件事反而是值得鼓励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那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在探讨功利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归到说，我勇于去追求某一件我让我自己更好的事情是没有错的。台湾民间信仰不讲究你要超脱，反而要你在人世间好好的活着。
非常谢谢接煌今天最后的这个结语，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棒。是就是民间信仰它有一部分的确是非常入世的，那只要是你自己问心无愧，神明也会帮助你。所以呢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这本书呢巨著，对、啊，然后有金鼎奖最佳摄影加持的这个作品，
也有入围那个卓越新闻奖
对
系列摄影奖，对 对。
然后呢，即将问世，那、
嗯、
只是因为我们真的对这本书非常的慎重，所以就是介煌他现在也在继续努力中，把它从这个杂志的模式，然后就是经过再一个修改，然后变成书的模式，让它更完整、嗯、那包括这个封面我们一样，就是这两年来，这个阿贝多他大概拍了不下上千张的照片、嗯嗯、那
我最后补充一个阿贝多的画面好不好、嗯嗯嗯、其实我阿贝多让我另外很感动的一件事，其实他很常比这个动作，
嗯，因
为
他的
手、啊、因为
拿相机，
他就跟我讲说，他来台湾20多年，
嗯嗯，
他没有一天把照相机放下来过，
嗯嗯嗯，
他每一天一定都要拍照，这是他出神入化的表现，大家一定要看哦。
所以为了他，也要这本书也要好好的，我们要好好的推广。
对，
所以节目的最后的最后最后，那敬请大家期待这本书。那一旦呢我们把这个很棒的书编好，然后封面选择好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跟大家告知、嗯、所以节目的最后，谢谢街坊今天的莅临，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啊、慈济的师兄师姐，你们长期以来对经典的支持，希望呢在经过这个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再回到我们的录音间跟大家见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感恩，谢谢街坊，
拜拜
拜拜。
想走在钢索上，期待的爱情却意外的不顺畅，一路走来总是让抱怨把感谢都占满，幸运的人才有机会经历失败与受伤，感谢生命中所有美好的消失，人生绝不轻易放弃，要努力尝试，回顾来时路，准备和练习做得足不足，失败只是一个意外的爆头，握紧双手努力再从头，常勇敢去克服困难的喜悦，直到失败后仍需要无比的勇气，进入大结局专注前方，求得来袭就会知道球棒应该用什么感觉出击，站在人生的在最后的九局下半，就算无功而返，擦干汗水，坚持到最后才是强棒，珍惜过程的考验，一辈子永远不后悔，人生就像一场棒球赛，在最后的九局下半，把握最后的一次挥棒，你怎知不是大满贯，惊喜意外的逆转。 去克服困难的喜悦，直到失败后仍需要无比的勇气，进入大集区专注前方球的来袭，就会知道球棒应该用什么感觉出击，站在人生的擂宝上，在最后的九局下班，就算无功而返，擦干汗水，坚持到最后才是强棒，珍惜过程的考验，一辈子勇敢。